家跟我一起合掌啊，跟着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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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大家放掌。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啊！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啊《妙法莲华经》玄义啊。大家看到这个啊课本啊，讲到四种四谛啊，跟实如系、实如是的这种关系啊，开合啊。咱们讲到这个第一妙，还是第一妙，还没讲完啊。今天应该差不多把这个第一妙给讲完，鸡蒙十妙第一妙净妙是吧？实如是，什么四谛、十二因缘是吧？三谛、二谛、一谛、无谛，所有的道理都包含在这个里头，啊，这讲的四谛、四种四谛跟实如是之间的这么一种对应关系，啊，是怎么一种开合关系呢？四种四谛和实如者，生灭无生两种苦集，是六道实如。啊，生灭无生是前两种四谛是吧？生灭四谛，无生四谛。生灭四谛是什么呢？三藏教的四谛义。无生四谛是什么呢？通教的四谛义。但是呢，这个生灭和无生之中的四谛，前面苦集二谛，这里说说两种苦集嘛，啊，它其中的这苦集二谛呢，是跟六道的实如相应，啊，是六道实如。然后具体呢，我们看看如是相、如是性是属于集谛，啊，就实如是里面的。如是相、如是性，跟这个生灭无生之中的极地是相应的，啊，如是体是苦地，啊，如是坐、如是立、如是因缘，又是什么？又是极地。到后面，如是果报，又是什么？又是苦地。啊，所以他就把这个苦集两地跟这个六道的实如是做个什么呢？对应。好，但是呢，生灭无生不仅仅是苦集两地啊，是吧？还有什么呢？道灭是吧？所以下面就说了，生灭无生两种道灭，就是生灭无生两种四地之中的道灭两地，是跟什么呢？跟悉体二乘及通教菩萨、通菩萨实如相应，他的苦集是属于什么？可以说我们说是俗地方面，知道吗？基本是属于俗地方面啊。如果是用二地比喻的话，他的道灭呢，可以说什么？属于真地，所以他的真地是跟什么？跟圣人的实如是相应。那圣人的哪两种圣人呢？一个是悉体观。什么叫做悉体啊？啊，悉空观和体空观的声闻和缘觉，就是包括藏教和通教的两种二乘人。藏教里面也有声闻和缘觉乘，通教里面也有声闻乘和缘觉乘，但是不仅仅是声闻和缘觉呢，还包括什么？通教的菩萨的实如是相对应的。他这里为什么没讲到三教的菩萨呢？实际上三藏教的菩萨跟通教的菩萨他有不一样的地方。三藏教的菩萨啊，跟三藏教的这个二乘啊，基本上是相当的。 他虽然有菩萨之名，但本身来说，他真正按照大乘来讲，他够不上菩萨的这个资格啊。所以他这里只说通教的菩萨，因为通教的菩萨他能够通什么？通后圆教，他能学般若，他最终呢还能学圆教，他最终还能成佛。但是三藏教的菩萨他不是真正的就近成佛意，他最终成不了佛。虽然三藏教里面也有佛，但是他那个佛的地位跟真正的佛跟大乘的佛不是一回事啊，他更多是个名字上的啊。这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啊。下面呢，具体怎么对应的呢？如是相，如是性，是道。他说这里是有规律的，大家看看啊。如是相，如是性，这里是即，是吧？即跟什么呢？道又是相应的啊。如是相，如是性，即是道，是吧？大家看，因为即地是跟什么道地相应的。即是什么呢？属于世间的烦恼。道是什么呢？出世的菩提。啊，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有菩提就能什么呢？熄灭烦恼。啊，然后呢，这个苦地跟这个灭地又是相对应的。苦是什么呢？生死之苦。灭是没有生死，是涅槃。啊，所以它这个对应关系跟前面的话，大家看一下，就大概能够掌握它的规律了啊。如是相，如是性，属于道地啊。如是体，即是灭地。然后下面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又是属于道地，跟前面又是相应的啊，跟前面这个极地是相应的啊。如是果报，又是灭地，你看还是一样的啊，又回去了。所以说讲的这个六道的实如是，是跟这个前面这个无生生灭两种四地的极地和苦地对应的。这个呢，生灭和无生的两种四地的道灭两地，又是跟什么呢？西体的二乘和通教的菩萨，它又是相对应的实如是啊。然后就分别对应这种关系，大家回去可以做个表啊，非常把它画连个线就可以画出来。下面讲到啊，生灭和无生两种四地讲完，下面就讲无量四地。你看无量无作两种苦集合在一起讲，因为他们有相什么呢？相关性，差不太多。即是四圣界外果报实如，属于四圣法界，是吧？声闻、缘觉、菩萨、佛、法界，属于界外，属于三界外。六道众生是什么？三界内。我们是什么呢？在三界内里面流转生死，他圣人已经出离三界了，所以叫界外。所以他们所说的果报什么叫界外果报，我们的是界内的果报啊，果报不一样啊，跟他们的实如是相对应的。极地即是界外的如是相性力作因缘也，跟前面也是一样的，跟前面的六什么呢？六道的实如跟什么极地的这个对应关系是一样的啊，大家看一下，它这就简略了，没有分开来讲，把它合在一块儿，是吧？苦地呢，就是如是体、如是果、如是报的，当然还跟什么本末究竟的，实际上这里实际上只有九如是，没有把本末究竟的画进去。实际上本末究竟等的话，就很难完全去对应了。什么，从因缘一直从如是相一直到如是果报。它都是平等，都是就近平等的，那就意思说它又有极地又有苦地，既有道地又有什么灭地，它实际上是四地合在一块儿了，知道吗？它是个总的和平等嘛，那还什么差别？苦地就是灭地，极地就是道地，那苦跟极之间，甚至苦地也可以说是道地，苦地也可以说是灭地，都可以对应，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大家实际上这里面他是没把这方面讲出来，是吧？但是根据我自己所学的体会，我跟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我的体会应该是还是具备一些一定的可以参考的啊。这是我们这个书上是没讲的，但是就近平等实际上就是没有差别，生死跟涅槃没有差别， 烦恼跟菩提没有差别，凡人跟圣人没有差别，这就是真正的究竟平等义。前面是讲差别义，这是讲平等义。既然是平等，四谛了无差别，实如是了无差别，凡圣法界实法界了无差别，这就是天台宗原教的究竟的道理啊。所以最后这一句总结，如是本末究竟等，从本堕末，从第一个到第九个都是究竟平等，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第十如是是把前面九如是做个什么呢？做个融合，做一个总结啊。下面我们再看苦谛，这里都说了，苦谛即是界外的如是体果报等啊。然后呢，无量无作两种道灭，即是四圣界外的涅槃实如。涅槃实如是吧？一个是果报，果报啊，就是圣人他有果报，果报还是什么呢？看得见摸得着的啊。比如说他每个圣人他有自己的这个寿命，有他自己的这种庄严的相啊，有他享用的这个国土世间都会有，那是属于果报。但涅槃呢，脱离所有的这些事项之外的，是属于什么呢？法性方面的，法身方面的，我们无形无相的东西。所以他这个实如跟那个实如又有所区别啊，一个是理上的，一个是事上的。道地即是什么呢？涅槃性啊，相立作因缘等，亦是般若解脱也。你看，既是涅槃，又是般若，又是解脱，这是什么啊？这不就讲的三德吗？大家看到了吗？涅槃德是吧？实际上就是法身德，就是般若德、解脱德，它具备三方面的这种那个。因为讲的这个涅槃，实际上就是跟这种法身是直接相关的。法身是无形无相的，真正的法身是无形无相的。前面讲的果报都是有形有相的，比如说你生存的国土是净土，这还是有形象的，环境所成啊，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它有种种一正庄严啊，是吧？但真正的正报庄严只有禅寂光土，是吧？最高的法身在哪里啊？佛的法身是住在禅寂光土里面的，就像阿弥陀佛，他最高的净土是禅寂光土，一般众生是感受不到的。但这里为什么把四圣也含进去了？就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法身，但是他没有像佛一样的证得正法身或者证得圆满的法身，但是他已经具备了相什么相对应的相当的这么一种法性身啊。我们可以相也可以参照这么去理解啊。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说，二乘人是没有的，声闻和缘觉乘是没有法身的，没有正德法身，不是说没有法身，只有菩萨佛才正德法身，菩萨是分正法身，佛是圆满究竟正德法身啊。但是这里吧，就把菩萨把声闻和缘觉呢也都那个了啊。为什么呢？他因为这个声闻和缘觉说是说声闻缘觉的话，他是跟菩萨差不太多了，因为他是属于什么呢？别教和原教的，他只有这个名，实际上他本身的境界跟菩萨境界差不太多啊。下面灭谛即是涅槃之体，你看果报等亦成常住法身啊，我们这里就把它分开来，这算是法身德吧啊。灭谛算是法身德，前面的呢，道地呢，般若德和解脱德，我们叫什么涅槃三德，是啥是吧？也叫涅槃的三身三种法身啊，三德，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实际上说是这么说啊，本身是一体的，它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给你做一个简单一个区分而已啊。大家学佛法，千万不要学得太死，知道吗？说差别义，那都是方便说，实际上是无差别。但是差别还是需要的，因为在你修行过程中会遇到这样不同的事情啊。本身佛是没有分别，那众生不分别不行啊，是吧？不分别你还长不同样子了，是吧？ 就这就是分别啊。好，再往下啊，四种四谛和四种十二因缘者，你看四谛跟四种十二因缘又进行比较啊，生灭无生两种四谛的什么苦集二谛，即是两种思义十二因缘，这什么意思呢？啊，生灭无生两种四谛是属于藏教和什么呢？通教的四谛，跟前面也是，他把这两种前面两谛苦集二谛拿出来，跟什么呢？十二因缘哪两种十二因缘对比呢？啊，对应的是什么呢？三藏教和通教的十二因缘，是吧？所以说属叫两种思义十二因缘，啊，是不是？一个是思义生灭十二因缘，一个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思义生灭十二因缘是三藏教的十二因缘，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是什么呢？通教的十二因缘。所以它对应的也是跟藏通之间相互之间什么呢？呼应相对。啊，相互之间对应这么一种关系。啊，这不仅仅是苦集二谛，还有生，还有道灭二谛，怎么对应呢？这就说得很清楚了。生灭无生两种道灭，这二谛呢，即是两种思义十二因缘，无明灭乃至老死灭也。啊，十二因缘有什么啦？有顺观十二因缘，有逆观十二因缘。是吧？顺观十二因缘什么？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缘，色缘六入，六入缘出，出缘受，受缘缘去，去缘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反正就是顺着这个生死流。因为有无明，所以才会有行，有行，然后才会什么呢？才会有识，就慢慢就最终有生，有老死，有老死之后，老死之中死了之后并没结束啊，还有无明啊。你这个仓库里这个无明这些烦恼还存在，所以他又会有种种的行业，有行业又会牵涉你什么呢？投胎到六道里面去轮回，不停的流转，这是苦集二谛，讲的是生死，是吧？那么呢，涅槃这一方面是属于道灭，属出世间的因果，那就是无明灭则什么呢？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一直到后面老死又被苦恼灭。你说把烦恼降服住了，把烦恼给去除掉了，那么生死的根源就断掉了，生死根源断掉了，后面生死的果报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生死的轮回流转了，这就属于涅槃。所以咱们修行就是什么呢？破除烦恼，熄灭烦恼，是吧？开始破除不了就降服呗，降服也降服不了怎么办啊？是吧？该烦恼那就烦恼嘛，先烦恼，不要那么大烦恼就行了，是吧？用什么来对治呢？佛法，是吧？用菩提，用佛法来对治烦恼。为什么你对治不了烦恼？这个病太重，你得拿药来治，知道吗？那你就得吃药，你得有正面的力量才能对付这种邪恶的力量，负面的力量。正气不足，你可就病可不可可不就好不了嘛？所以你得强迫自己的体质啊，强迫自己的身心啊，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力量啊，正气浩然啊，他才能把这个病给压制住。压制住只是降服而已，最终呢，把他的全部都驱赶出去，让他无法再侵入你，无法再害你。你这个就已经成圣人了，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就是道灭，你不要再顺着苦集了，你不要天天生烦恼。天天去造业，天天干这些生死之业，那你可不就是生死啊没完没了了吗？你天天是不是也修修道啊，做做善事，琢磨做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修行啊，那就跟烦恼什么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属于出生死之道，你最终就能得到解脱了嘛，就能灭，就是解脱，就是涅槃啊，是吧？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啊，十二因缘表面上是讲生死，实际上背后暗藏着什么出生死的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好，下面无量无作两种苦集，即是两部思义十二因缘，这就很容易了嘛，是吧？啊， 别教的无量四谛，原教的无作四谛中的苦集二谛，两种四谛的苦集二谛都是一样的，都是跟什么呢？两种不可思议的十二因缘相对应。这两种不思议十二因缘是属于别教的十二因缘和原教的十二因缘。别教的是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原教的是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是吧？你越学就以后这东西都容易记住了，你多学几遍啊。一个是思议，一个是不思议。真正的佛法最高境界是不思议，明白吗？有思议的都是没有真正究竟解脱的，所以这三藏教和通教还没有达到最高峰。真正的佛法叫不可思议，这才是真正成佛。可思议的话还属于二乘的境界，如果严格讲还属于二乘境界，菩萨境界的话都勉勉强强啊，菩萨的高段位的菩萨都已经属于不思议了啊，低段位的还会有点思议，他要有分别心，知道吗？他会思考啊，他会议论，通过种种外在的这些相啊去了解佛法啊。好，下面无量无作，就是无量无作四谛之中的后面两个道灭二谛，属于两不思议十二因缘无明灭乃至老死灭，是跟前面也是一样的对应啊，无明灭乃至老死灭，是吧？这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说呢，大家想想，实际上我们佛教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名相啊、概念啊，是吧，都是相通的。但是说实话，你要没有这个智义大师，没有智者大师跟我们讲这个法化玄义，你怎么通得了啊？你通不了。你看其他的书，其他宗派的书哪里讲得这么完备、这么详细，把它全部贯通的，找不到。我告诉你，找不到。个别的跟你对应一下，那分得这么细致的，从判教、每教的这个分门别类，对佛教的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的理解。最终不同的理解之间，相互之间这些概念横向的比较又是什么一种对应关系？虽然有对应关系，最终还把这个对应关系啊，说实话，差别性还得什么呢？泯灭掉，要消除差别，这是最难的，知道吗？最终开权显实，会三归，才知道最终佛法是一个大海，知道吗？它不是一条河流，不是不同的河流。而是整个一个大海，是个整体，包罗万象。只要能够理解到达这个境界，你都能把这些东西什么呢，圆融无碍的贯通起来。你如果理解不到，即使说你是大海，那也是什么徒有其名而已。真正的佛法你没有体会得到，观读这个名字，观读这个名相，你就真正开悟了，你就真正的思想境界达到了，还不说你修心的境界达到了，你思想境界都达不到。有些人在这个意识观念在思想方面就已经在较劲了，是吧？意识反映出来就在语言啊，这跟别人之间就在讨论啊，讨论之间弄得不好，相互就各执己见啊。但各执己见有时候责任不一定说都在你这方面，也许你说只是坚持自己的这种见解的话，但是呢并不特别的执着，但是有些人就特别的执着，接受不了别人的见解，或者说他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统摄所有的一切的佛法对于我们世间出世间法的一种什么呢，一种定义或者一种什么呢，一种观念，没有把这些东西都给学全学透了，所以它容易产生很多的什么对立啊，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高那个高，那个大这个小，这个偏那个圆，是吧？种种东西都来了啊，所以学法华经，学这个法华玄义，就把这些东西给最终的消除掉啊。即使是差别又怎么样呢，是吧？大家最终还不都是成佛吗？差别只是暂时的，没有差别才是最终极的，知道吗？不要看一时之差别，大家只要进入佛门毕竟成佛，只是早晚不同。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早一点嘛，所以大家好好学习啊。下面再往下，七种二谛，你看，哎呀，这里四谛讲完了又二谛了，是吧？七种二谛何实如者，你看都很复杂，看了多少名相，我 暂通别圆入通啊，暂通别圆入通，凡四俗皆是六道实如者，实如也。就说七种二谛里面的三藏教的、通教的、别入通的、圆入通的这四种二谛的俗谛，其中的俗谛啊，什么呢？属于六道实如也。啊，就是我们六道轮回实如是，是属于他们的这几种的俗谛啊。那么藏通的两种真谛啊，藏教二谛和通教二谛其中的真谛，这两种真谛呢都跟二乘的实如是相对应，它属于什么呢？声闻乘和缘觉乘的实如是，它就达到这个境界。意思就是说啊，那好，别教、圆教、圆入别两俗谛啊，有边是什么呢？六道实如。无边是什么呢？二乘实如。就是别教的二谛和圆入别二谛其中的俗谛，它俗谛又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有边，一个是无边。有边跟六道实如是相应的，无边是跟二乘实如相对应的啊。然后呢，圆教的俗谛此通九法界实如，那就什么呢？圆教的俗谛跟别教的俗谛之间还有所差别，别教的俗谛最多只通到什么呢？二乘的实如，但是没通到什么上面的菩萨法界的实如。这里好，菩萨法界实如都有了，九法界实如全在了啊。那好，别入通、圆入通、别、圆入别、圆，凡五种真皆是佛法界实如。你看，俗还是俗，真还是真，真是代表最高的境界，我们说叫第一谛，所以它都是什么佛法界实如。前面的俗谛的都是讲的九法界实如，甚至九法界都不到，有些是什么六道实如，有些六道实如再包含什么呢？二乘实如。有些呢在二乘实如再加一个菩萨的实如，它涵盖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它涵盖内容不一样呢？因为只有菩萨这个级别的他才能了解这个菩萨法界实如。你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修菩萨道，你对菩萨法界是一无所知的，明白吗？你只发二乘心，那你就了解二乘的实如是。你连出世心都没有，你只就了解什么六道实如是。你在哪个界，你就只能了解你自己本界的这个实如是，或者你没有修这个行，没修这个法，你就只能了解当下这个实如是。再高一层的，你了解不了的。啊，就是我们说，打个比方，你老在国内，你不出国，你怎么了解国外的动态呀、发展状况啊？你得出去啊，走出去啊，你就自己了解了，是吧？那你没出三界，你即使到美国，到再发达的国家去，或者还有其他星球，那你还是不出三界，你只能了解三界里面的动态，界外的动态你能了解吗？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出三界外了，那就能了解了，明白什么道理吗？是吧？等你哪天成佛了，你才了解佛法界它是什么一个状况。现在跟你讲，你也没办法了解，因为你没有成就佛身嘛，没成就佛国嘛。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当然这里面的话，我有点其他的稍微不同的这个可能自己的思考啊，意见可能不一定对，给大家做个也是做个那么做个参考吧。实际上这里面说别教或者圆入别两俗，特别这个圆入别跟这个别教的俗谛，我觉得是应该还是有所区分的。他这里说的比较简单啊，我可能会多句话，这也许不一定对啊。别教的俗谛是吧，有边是六道实如，无边是二乘实如。但是我想可能不仅仅这么简单，为什么？别教本身什么呢？包含了什么？菩萨法界。它不仅仅是到了二乘它就戛然而止，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那么好，他这里只有到二乘实如，但是别教的真谛呢是属于佛法界实如，那么菩萨法界跑哪去了呢？他既不属于别教的俗谛，也不属于别教的真谛，难道他就缺了一个法界了吗？不会呀，是吧？所以按我的理解，实际上别教的无边，别教的俗谛的无边和原入别的无边，都应该也部分的包含什么呢？菩萨法界的实如，不仅是二乘实如，应该说叫三乘也可以，是吧？三乘那就大乘呗，大乘就是菩萨嘛。小乘是声闻，中乘是什么呢？缘觉。啊，这个我觉得给大家提点参考，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是应该有一定道理的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是吧？特别是这个缘入别，那就更一样。缘入别，这里实际上这个地方打错了啊，应该是缘入别这个，是不是？我刚才见了一下，不是缘别入啊。哎，过来，缘教入别教的二谛的啊俗谛，它更应该就跟什么呢？跟原教的俗谛应该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把原教的俗谛义嫁接引入到别教的俗谛义，实际上就拔高了俗别教俗谛原来的什么这个级别啊。所以说它跟原教的俗谛，你看这里说了原俗此通九法界实如，他这里说的很正确，是吧？那么实际上原入别的俗谛，他也应该通九法界实如，按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即使是别教的俗谛，也应该通九法界实如。虽然他这个九法界实如跟原教的俗谛的九法界实如还不完全一样，但也是相通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个道理就在这里，他的这个菩萨法界不完整。就跟他所说的这个佛法界，虽然通法佛皆是佛法界实如，但是这里面差别大了。佛法界实如也不是相当的，说别入通、缘入通、别缘入别缘这几个的佛法是，就是说也不完全是一样的。有些是就近佛，有些是非就近佛。打个比方，我们这里说通教的，这就不说了，别入通的。就不就近呢？别叫自己都不就近，他证得的佛法界他能就近吗？原教的入通，哎，他就就近了，因为有原教，原教本身是就近的，知道吗？别教本身呢又不就近，原入别呢，因为有原教入了别，所以他原别教也就变得就近了，原教就更不说，本身就是就近的。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啊，打个比方，你原来的资质啊，你再怎么考，你的力量可能就是能考90分。现在呢，让个更优秀的学生带带你，同学带带你，他能考100分，然后他随时给你教你一些东西辅导一下，然后你就能从90分考到91、92，什么时候把他的本事全部学了，你也能考100分。这就是叫原入别，是吧？那原入通是什么级别呢？你原来只能考80分，90分都考不了，因为你通教比别教低一层，啊，现在呢拉个100分的学生，他优秀啊，他能考满分，他辅导你一下，你就81、82，一直到90，一直到最终考到100，你是有希望，你有这个潜力空间可以挖掘的。那别入通呢，就相当于你原来只能考80分，你是通的，通教的，但是别教他能考90分。你经过辅导学习之后，最终你也可能哎上升到考90分，但是你再往上考上不去，因为他自己只有90分，明白什么意思吗？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不跟大家讲，大家肯定你自己看不懂了，因为你没有其他天台宗的方面的一些知识，这里他不一定把所有的东西都全部讲透了，你就查其他的什么资料上面也不会讲，这里面就有差别。佛法界它是有那个的，比如说哎。别教的最多什么是相当于原教的什么初行和第二行，还没有的叫什么十住十行，初行和十二行，相当于只破12分无明。原教是就近破了42分无明，它里面是相隔很多的等级的，知道吗？你这个在哈赖的比的话就不就近了，别教跟原教比就不就近了。 啊，所以说这里说的话，他虽然也通佛法界，但不是究竟佛法界，不是所有的佛法界他都能了知，他能部分的了知。同样菩萨法界也是这样的，别教的菩萨跟原教的菩萨也相去很远，他也只能部分的了解菩萨法界的一部分的情况，真正的高段位的菩萨他也了解不了，说的不好听点，像等觉菩萨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只相当于什么十行位的初行到第二行，最多是相当于第二行的菩萨位置，原教的。所以呢，再往第三行，什么十回向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回向啊，十地啊，他根本就了知不了，还别说什么等觉妙觉了，不知道，是吧？所以这地方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我跟大家说，大家不一定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一定基础，基础好一点，可能还能听明白我的话。基础不够，你们还可能听不明白，先放在这里，回头再慢慢反复的去啊，去思考，去啊，去理解啊。实际上这里面也好比方是吧？打个比方，你们来听课是吧？我暂时就滥竽充数，当个法师给大家讲一讲是吧？也许某些地方呢，比大家稍微懂得多一点点，或者早知道一点点。打个比方，我们按普通层次，你们当然里面肯定还有佼佼者、优秀者，甚至比我学得好的也可能会有，啊，普通的层次的话，你们可能就知道60%能打及格，啊，打个比方，我不敢说百分是吧，90分，你跟我学，起码你能够提高你的成绩。你自己在里学，当然你可以用过努力，但是你提升的慢，你回去自己复习看书啊，61、62慢慢的走，是吧？我这里给你一提高，61啪一下到70了。你要学的资质好一点，70一下啪也到80了，是吧？弄得不好直接就跟我相当，89、90差不多。什么时候你这资质再高点，可能比我还冲得快，我到90就戛然而止，结果你的根基比我好，90、92往上走也可。但是你没有这个因缘，你自己去努力的话，你就进展就很慢。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学体系都是从学校去这么一套的教育的模式，不是说你自己在家里自学。那聪明的人自学，他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一般的人都是也不太聪明也不太笨的人，他进展就会很慢。我们把所有的教育的资源都整合在一起，有教育经验有很多渊博知识的老师他带你，那我们就站在他的这个起点，站到起点就会更高，这个平台会更好，你会成长更快，比你自己闭门造车在家里自学那就强不知道多少倍了，是吧？而且他能吸收很多的东西，学校它是个知识的一个仓库，一个大海，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能看得更高更远，你自己在那里慢慢爬，爬到什么时候啊，是吧？登高望远，是吧？你再顶起脚步来你就这么高，你站在别人脚，站在别人肩膀上一下就成比姚明还高了，下面我们再看啊，7种2谛和4种12因缘，啊，跟4种12因缘又进行比较，是吧？前面是7种2谛跟什么十如是，反正相互之间一种对应关系，暂通，2种2谛，别入通、缘入通2种2谛，凡四俗，他们4种2谛之中的俗谛，啊，叫四俗。因为4种2谛嘛，把他们俗谛拿出来，就4种俗谛，属于什么呢？即是思义2种12因缘，大家能够理解吧？思义生灭，思义不生灭，12因缘。那么呢，藏教和通教的2种真谛，即是思义生12因缘，无明灭乃至老死灭也。这就是出世间的因果，明白了吗？前面思义2种12因缘是世间的因果，所以俗谛代表是世间的因果，那么真谛代表什么？出世间的因果，这种道理啊。别缘入别两俗啊，有边是什么呢？思义12因缘，无边是思义无明灭乃至老死灭，啊，他的俗谛，这2种2谛的俗谛，它分2种情况，它有边是思义12因缘， 无边是四意十二因缘什么呢？无明灭乃至老死灭。然后原教的俗谛即通界内外四种十二因缘，它就帮很多了。既有界内的什么呢？思意十二因缘，也有界外的不思意十二因缘，啊，别入通，缘入通，他最终把这个真谛合在一起讲，前面的俗谛分开讲，因为俗谛比较什么呢？差别比较多，他要分门别类的说，但是真谛呢都是一样的，啊，缘入通，别教的真谛。啊，别入通，还有缘入别，缘教的真谛，这五种真谛都属于界外的不思议十二因缘无明灭乃至老死灭，属于界外的什么呢？真谛。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啊，我们再把这里还说暂通两种真谛，它这中间有这么有段文字啊，暂通两真，它是属于什么？思义的十二因缘，除了暂通两种真谛，后面五种二谛之中的真谛，这就从别入通、缘入通、别缘入别、缘思五种真谛都属于界外的不思义十二因缘无明灭乃至老死灭。所以大家想想，这里面还是有规律的啊，有规律的啊，嗯，挺好的啊，这说的很有点那个啊，当然的话，这里的话我这个在理解啊。这个理解的话可能稍微有些地方还不完全一样的，我又多两句话，这句话弄得不好会对大家产生误导，但是我不说又不行，我憋在肚里我不舒服，是吧？你看对祖师的本身人家都是祖师金口玉言，你这个人还敢挑战权威吗？是吧？还难道提出有不同的这个另外的想法吗？我还真有点想法啊，这个想法当然我们都是大家开诚布公的说，是吧？不一定说对啊，大家不要说多少句，师傅说的这样，师傅说错了，你们看师傅在乱讲，不是，咱们自然的分享嘛，对不对无所谓，大家接受去接受，不接受完全可以不接受，自己去判断啊。当然我这个判断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一些迷雾也不好，到底是听还是不听呢？你们也不定判断清楚，是吧？当然我说的还得说，经常人家有因缘讲了，是吧？暂通和别缘入通的俗谛是不一样的，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就是我的不同的意见。暂通的两种俗谛属于思义两种十二因缘，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是说别教和原教入通的这两种二谛之中的俗谛，它仅仅是属于思义两种十二因缘，我有不同的理解。它应该也有什么呢？界外的不思议十二因缘，为什么呢？他把别教和原教的思想引入到什么呢？通教里面去了。所以他扩展了，无形之中他会扩展什么呢？通教本身这个俗谛的这个范畴。打个比方，就是说原来我只看到这个世界，因为我的眼睛很狭窄，现在好，我借你另外一只眼，这是别教和原教的慧眼，你是不是能够看得更广阔的世界呢？那么原通教暂通二教它是有局限性的，它只看到界内的四意十二因缘，它只看到这一片地方，界外的十二因缘两种十二因缘它是看不到的。但好，别教和原教引入到暂通两教，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三藏教是引不入的，引不去的？他小乘人，他这个死脑筋，他不思悔改，一时半会他没办法回小向大，所以只有别缘能够入通。入通之后，通教的格局他就变大了，明白什么意思吗？本来话你没有出国，但是我是出过国的人，我把出国的资料全部给你再翻一遍，你就知道啊，原来国外还有这些东西，你就了解了，就这个意思。原来你不出国你不知道你是通教啊，我别缘我是已经在外面已经学习留学回来的，把这些成果全部交给你，你也能知道啊，原来哎呦，计划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你也能了解。虽然没说立即达到像他出国这种啊身临其境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效果，但是你也能部分的感受到界外的两种十二因缘它不同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地方。这是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啊，大家可以去想想， 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这个可以大家先放在这里啊。这是讲的这个十二因缘，下面讲四谛啊。七种二谛跟四种四谛之间又做个对比。哎呀，啊，算了，大家先休息一下吧。这讲的这个内容啊，这些都是我让你们头都得这个啊，充分的运转起来，不小心就得缺氧了啊。先休息一下，放松一下。